孙力军被捕，学者解读背后一大疑点。起底孙力军同伙被从地下室带走。邱国正投书美媒说台湾不会投降。明年二月有望通关，港人利益被牺牲。香港将国安法列必修，而且全程录影。港高官接连出事，邓炳强左手手术。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6日，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19届六中全会将在下个礼拜一开幕。目前孙力军被逮捕和第三份历史决议是中共政坛两大焦点。中共早前已经放风，今次六中全会将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同时会上亦将涉及中共中央军委及政治局人事安排，所以这个是中共20大前最重要的一场政治大戏。北京独立政治学者查建国11月5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个第三份历史决议将以习近平为主角，并将回答海内外人士关注的三个问题。查建国说，第一个问题是习是否坚持中共的领导，这个决议会总结中共百年历史，高调地强调中共领导的重要性，继续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第二是回答所谓的改革开放会不会停止和倒退。查建国预计这份决议一定会强调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关于第三个问题，查建国说是回应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社会制度的质疑，而习近平会以所谓的新的路线、新的中国方案来回应外界。据多个消息来源披露，除了总结中共百年历史之外，习近平还打算将这个第三份历史决议作为中共未来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成为未来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除了第三份历史决议之外，孙力军亦是六中全会前的一大焦点。11月5日，中共最高检察院通报说，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已经因为涉嫌受贿罪被决定逮捕。之前中纪委的双开通报中出现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私藏私放大量泄密材料等罕见表述。观察人士因此认为孙案并不单纯，可能涉及谋反和政变，但中共最高检的通报似乎显示孙力军的罪名被缩水。时评人张天亮在最新的直播中回顾与孙力军定性类似的薄熙来和周永康，虽然亦涉嫌政变，但走入司法程序之后，周永康最后被以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入罪，官方没有提到谋反等罪名。薄熙来亦是类似以受贿、贪污与滥用职权判刑。张天亮说，这个是因为谋反是违反党的纪律，并非刑法规定的罪名。另外这几个人很大机会被公审，中共亦不愿意公开谋反等重大隐私。但实际上习近平不会放过孙力军散党夺权的罪行，这个就是为什么最近省部级和孙力军关系密切的人纷纷落马。同时张天亮亦提到，习近平至今没有因为孙力军案拉下任何正部级或副国级官员，但是如果说这个背后有一个犯罪集团的话，绝对不是以孙力军为首，必须有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人在背后支持他才够胆搞政变。所以习近平想要追到的话，就要往上追。如果习近平真要打掉这个集团，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因为每拉一个都会对政坛产生震动，要等慢慢平息之后才能够捉下一个。而从六中全会到20大仅剩下一年的时间，所以估计在19届六中全会结束之后大约半年内，就可以从习近平是否果断清理孙力军背后的巨斧来判断出习是否大权在握。11月5日，六媒披露孙力军同伙前中共山西公安厅厅长刘新云落马细节，首次点名刘新云和孙力军属于一个团伙。 但同时报道似乎流露出比刘新云的谋反降级的意味。中国新闻周刊5号引述山西省公安厅内部人士透露，今年4月9号刘新云正在省委开会，突然被带到地下室，送入早已经准备好的车入面并被带走。这一只山西政法府就此落马。同一日，刘新云的秘书从山东到北京再到山西，一路追随他的国税亦被查。报道引述多个受访者说，公安部门曾经在内部通报的时候提到，刘新云滥用侦查手段，在山西的时候监控监听省委省政府领导。这篇报道将刘新云和孙力军联系起来，说孙力军、龚道安和刘新云三个人在公安部存在工作交集，三个人的相开通报中都出现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的表述。这个周刊更从多位受访者处获得证实，和刘新云搞团伙的人当中就包含孙力军等人。观察人士认为，孙力军、刘新云等案并不单纯，可能涉及谋反和政变，这个就势必牵涉至少副国级官员。团伙既可以指下游的打手，亦可能涉及更高级别的官员。未来究竟是会出现更多下游人物，亦或是更大的风暴，就要看中共内斗的走向。而中国新闻周刊这一篇报道，仅是将孙力军和刘新云归为一个团伙，给人一种这个团伙止步于省部级的印象。周刊总披露，山西地下墓葬丰富，盗墓横行。刘新云曾经在破获一单盗墓黑帮案之后，抢先截留了部分价值连城的文物作为个人行贿的工具，黑食黑。其中一尊青铜鼎被他送走后，又找人仿造了赝品。在警方正式向文物部门移交的时候，文物部门专家提出了部分破绽，但都不够胆拒收。但报道就没有讲明刘新云将青铜鼎送了给谁。在外界都在观望中共中纪委是否会深挖刘新云等政法府背后的靠山的时候，这篇算是深度起底的官媒报道却止步于关键之处，引发外界关注。报道还说，刘新云2018年去山西任职之后，就曾经公开吹嘘他认识某中央高层亲属。而实际上，据一个没有署名的山东省政法系统内部人士透露，刘青云在山东的时候认识一个政治骗子，他是上了这个骗子的当，自以为能够被引荐给某中央高层。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11月5号投书《华尔街日报》，题为《台湾不会向中国投降》，强调当前台海局势是他从军40年来最具挑战性的时刻。虽然台湾军力不如对岸，但国军决心为台湾全体人民的安全和福祉，以及国家生存与繁荣而战。《华尔街日报》上个月25号报道说，台湾现役和后备军力不足，士气低落，难以成功抵御中共攻击。邱国正在投书中指，台海引发全球关注的主因是中共不断扩大印太地区军力，并通过台海周围灰色地带侵扰台湾。他说自己是中华民国，亦就是台湾的捍卫者，大陆从未放弃吞并台湾的野心，做好准备对抗大陆所有可能军事行动已经成为中华民国军队的日常。邱国正强调，在资源、人力和军事科技上，台湾都不是大陆的对手，这个是严峻的现实。大陆意在迅速夺取台湾，而且不给任何第三方势力有机会介入。所以国军正发展不对称防卫战略，利用台湾海峡作为天然屏障，增加国防支出，建构机动、长距离及精准打击能力。开发中的武器系统亦有助台湾建立多层次及多领域防卫能力。邱国正表示，台湾军队运作向精英化转型，国军亦正在改革储备战力，全民防卫动员处将在2022年元旦成立。国防部亦计划加强预备役人员训练，增强台湾整体防御能力。邱国正强调，台湾国军知道和平是靠争取来的，所以我们不会向中国投降，我们有决心和能力克服挑战，秉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理念。 我们决心为中华民国的生存与繁荣，为台湾全体人民的安全与福祉而战。华尔街日报在文章的最后介绍邱国正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国防部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1月5日公开表示，明年2月有望和大陆进行较有规模的通关，但她同时说港人要接受个人自由限制。这番话或者意味未来将有更多严格的防疫措施。为了争取和中国尽快通关，港府不断收紧防疫措施，包括11月1日硬性规定市民进出公共场所必须使用的安心出行。另外，据亲北京的商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向港媒透露，港府有意下令市民到所有餐饮店都必须用安心出行记录行踪，不会再将餐馆按照 ABCD 分类。田北辰估计新措施将在今个月底推行。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引述香港独立评论人潘奇志表示，在疫情受控及香港清零多日之后，限聚令仍然继续执行，防疫措施不单止没有放宽，反而继续收紧。潘奇志批评港府在推出新措施之前没有做好有关配套，反而为求通关令市民跟从一些不合理的事，令到民怨四起。潘奇志说，如果政府一直不理会民间在防疫政策上的不满，可能会影响快要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大家都知道，亲北京议员好靠长者投票给他们，现在激怒长者，我看不到会有什么好处。自从去年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现在港府又将国安法列为大学必修课。目前香港8所公立大学中已经有4所退出国家安全讲座、研讨会和会谈等。据路透社报道，这些所谓的课程和研讨会都在讲述国安法的66条规定，以及详细说明相关制裁，同时还强调所谓国家认同，亦即认同中共的必要性。不单止是这样，课堂中还配备摄影机全程录影。这4间大学分别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路透社引述香港浸会大学的两名学生表示，课堂上至少有一架摄影机，同时还有一位身份不明的摄影师在这里拍照。有学生表示怕在大学写的作业会被自己带来麻烦，并怕会因为作业而被政府指控从未做过的罪行。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国际人权政策教授金策巴克认为，这些课程已经侵犯了香港学术自由。香港网站香港01透露，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11月5号晚到 St. Teresa 医院复诊。之前一日，邓炳强的左手手踭因为受伤肿胀化脓，进行了一次手术。香港01说，5号晚在医院停车场遇到邓炳强，他多次向记者表示好小事，伤势没问题。引人关注的是，近期港府接连有问责官员手部受伤，先是特首林郑月娥10月18号在礼宾府跌倒，导致右手手踭轻微骨折，跟着食卫局局长陈肇始的左手多次被发现绑了绷带。就在11月3号，陈肇始出席疫苗接种记者会的时候，左手手腕再次用绷带绑上。邓炳强则是近期第三个手部受伤的官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2019年11月在英国伦敦被几十名反送中示威者包围，混乱中郑若骅跌倒，左手手腕骨折，只好开刀植入钛金属片和螺丝固定骨折位置，留下3英寸长的疤痕。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